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
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8月15，月正圆，
中秋月饼香又甜，
人生几件月当头，
一年容易又中秋。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
请收听中秋节特辑秋节明月化人生。
他荣耀冠冕，万古宇宙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苏文龙牧师。我今天要跟各位谈到中秋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常会带我们兄弟姐妹在中秋节的时候，一起到草场。那草场上挤了很多人，在那里我们就铺了一条毯子，然后就坐在毯子那里吃月饼啊，吃柚子啊，赏月过中秋，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每个月15号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很圆很圆的月亮，很漂亮的月亮。为什么中秋节就特别这样子引人注目呢？那当然这里头有很多的背景，我也不讲这一些背景，我倒是要从另外的角度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到底中秋节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像贝多芬的《月光曲》啊，或者是李白、苏东坡的古诗，很多是在月明星稀之夜写起来了。但是在圣经里头呢，也有很多有关月亮方面的记载。那我选了三段的圣经，这三段的圣经都是谈到跟月亮有关。当然圣经里头不止这三段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从这三段的圣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下。那首先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9节。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类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在这段圣经里头，这是很明显的记载神怎么样创造太阳，怎么样创造月亮。这里由明月想到创造，就让我们想到这是神荣耀的彰显。刚好今天我早晨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诗篇第八篇的第四节，那里提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这个是等一下我还会讲，但是在这里呢，我要给各位看见神创造的宇宙呢，实在是非常的浩瀚伟大。1977年发射升空的航海家一号太空船呢，如今隔我们已经超过100亿英里的太阳系的外缘。可是在1990年2月，当航海家一号距离我们约40亿英里的时候，科学家把太空船上的望远镜瞄准地球，拍了几张照片，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星球在浩瀚的广阔宇宙中只是个微乎其微的蓝色小点。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里头的一部分而已，太阳系又是整个银河里头的一部分。所以呢，实在这个宇宙太奇妙太伟大了。圣经里头也是跟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上帝这样爱我们，创造这个宇宙，然后又创造了地球，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里头。他也应许说，在诗篇第121篇，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实在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当我们看到这浩瀚的宇宙，当我们看到渺小的我，很自然的，我们就会生出一个敬畏的心。那我们华人平常我们也是有一个天的观念，我们知道说有天，天老爷，可是到底这个天老爷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圣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从刚才所谈的宇宙万物的创造，也让我们知道神存在的证明。科学越来越进步，很多我们以前很难想象或者是不了解的事情，现在越来越显明。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在1969年7月21号，亚波罗11号到月球去，那 Armstrong 这位太空人，他就把诗篇第八篇整篇的圣经经文呢插在月球上面。他下来了以后，人访问他，他就提到上帝创造的伟大。我们人类实在是渺小，我们很难明白这样伟大的宇宙，神造出这样伟大的宇宙让我们来了解来明白。所以怪不得爱迪生这位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也是相信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很多很多著名的天文学家科学家，他们都相信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每一次你看到月亮， 你不是只有欣赏月亮的漂亮，你要想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而这位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就像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所讲的，我们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这位神，而且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你能够首先相信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也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观看您指头所造的天，并您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中秋节特辑，秋节明月话人生，
拥抱每一天，9月15号到9月21号为您播出，敬请收听。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再从另外一段的圣经，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跟各位来谈到由明月想到人生。这是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当然这整篇的诗篇都在提到这件事。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神的名字在全地是何其美呢？我们古人的诗句里头也很感慨地提到说：人生几件月当头，一年容易又中秋。也提到说，月亮缺的时候比圆的时候多，不断地在变化。人生的道途上呢，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所以当我们在准备过中秋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人的确在整个宇宙万物里头呢，可以看到人是相当的有限。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鼓励我们要努力向上，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可能胜天的。这个宇宙的威力，宇宙的力量是这么的浩大，不是我们所能够担当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从明月来想到我们怎么样子来过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蛮有意义。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不只是看到人的有限，更让我们看到人的尊贵。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人能够彰显神的荣光， 就好像月亮能够反照日光一样。我们都知道月亮本身不是一个发光体，但是它因为反照太阳的光，所以它就能够有这样子的光芒出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来的光要反映出来。而神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第八篇那里提到说，并派他来管理，神派我们来管理。那就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也是提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派他去管理他所造的万物。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他在世的时候就提倡黑人的民权。他的理由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圣经里头的话，神创造人是生而平等的，所以人不是以肤色来判断一个人，而是以他内在的品格来判断一个人。那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很尊贵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能做什么，我在穷山僻壤里头我能够做出一番什么事情吗？或者是我在我的教育背景里头我能够出人头地吗？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只要你信靠这位神，抓住这位神，神会给你机会，让你知道怎么样子去奋斗，以至于你也能够成为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份子。我们人能够参与神的创造，我们人可以参与神的管理，我们人最宝贵的其实还是我们是有灵魂。那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是死了就了了。我们知道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因为人里头有灵魂，因为你有灵魂，所以你才会寻找跟宗教有关的事情。因为人有灵魂，所以你今天才会来听关于神的事，以至于你想知道说我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当你在看月亮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人的有限跟人的尊贵。第三方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就是启示录第21章21节到27节，那里呢就让我们由明月想到归宿。在启示录21章21到27是这样子说的，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内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将来有一天甚至不需要日光月光了，因为这位神荣耀的光就在那里彰显出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 当我们有一天结束我们在地上旅程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你到天上神的国那里去的时候，在那里呢就没有黑夜了，神的光就在那里充满了，你也看不见太阳月亮，在那里整个都是一片的光明。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未来，那这个永恒的未来是非常宝贝的。我们华人常常会将明月联想到我们的故乡，人生就好像客旅一样，但是月亮也更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那永久的家乡。我记得我刚搬到美国来的时候，短短6年的时间，我就搬了5次家。那搬家在美国算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想在中国也是因为乡村的人口逐渐的移动到大城市里头去，而在大城市里面呢，处处无家处处家，就这样子常常会搬迁的。那搬迁来搬迁去呢，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要不是永久的福乐，也就是永久的灭亡。那到底你有没有把握你要搬到哪里去？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你就可以看见将来基督徒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灿烂夺目、非常光明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约翰他自己亲自看了，然后他把他所看见的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的确有这样一回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不断地提到，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去预备好了地方就必再来迎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其实所谓的天堂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那有神同在的地方真是好的无比。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去呢？当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不只是想到故乡，我们更想到我们的归宿，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准备，要付代价才能够进去啊。圣经里头提到说，要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已经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你才能够进到神为你所预备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太空人他要上太空的时候要有许多的准备，而且太空船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设备，不晓得要花多少的钱才能够进得去。但是呢，我们将来有一天却是可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或者是我们可以从坟墓里头出来，然后跟主相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从明月可以看到归宿，也更可以看到永恒的盼望，以及我们必须所做的积极准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只有在那里跟其他的人一样吃柚子啊，吃中秋饼啊，吃个大餐享受一下，还有家人的团圆，我们更想到将来古今中外所有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团圆在一起。所以当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请你由明月想到创造，看到神的存在及荣耀；由明月想到人生，看到人的有限及尊贵；由明月想到归宿，看到人永恒的盼望。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离我还远，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到神那里去，我不必那么着急。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做结束，那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以前美国的艾森豪总统，他有一次到科罗拉多州丹佛这个地方去开会。那有一天呢，他就从报纸上看到有一篇记载，有一个老人家，他非常盼望说，只要我能够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总统一面，那我就心甘情愿的死也无憾了。那他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呢，就有一个想法，所以某一天早上呢，他就突然事先也没有告知，就带着他的几个随从就去探访这个老人，叫 Paul Harvey。 等到门一打开的时候呢， Paul Harvey 吓了一跳，因为他穿着睡衣，胡子也没有刮，就这样看到了总统。啊，总统亲切地问候他，跟他握手，讲了几句话，那就离开了。可是这个 Paul Harvey 呢，一直非常的懊恼。你说，哎，他应该很高兴啊，他看到总统怎么不高兴呢？他很懊恼。他说，哎呀，我穿着一身睡衣，胡子也没有刮，样子很难看，这样来见我们的总统实在是太丢脸了。各位，当然总统也没有事先通知，但是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再来，他不会事先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要随时预备好去迎接这位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以后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就低头思永生，想到我们永远的归宿。那这是我们过中秋节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感谢你，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更创造我们人类。你不只创造了太阳，你也更创造了月亮，让我们能够享受白天有阳光的温暖，晚上有月亮的光明。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秋月圆，也让我们从明月来想到创造，从明月想到人生，从明月来想到归宿，让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以在天上与你见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昨夜的月儿，月儿在昨夜悄悄的，悄悄的，悄悄的告诉我，月光之下宁静大地何其辽阔，你的脚步可曾停留，你的眼眸可曾感到迷惘，你的心